在礼记里面，这个吃饭菜有一定的摆法，那你一出来的菜你摆的不对，你没受过教育，没学过。我们在扫地，我说扫地你也不会扫，没有学过嘛，这是小学教育，洒扫应对呀。那不但你高等教育没学过，你小学教育你也没学过啊。所以这四个学生很可爱，他能够接受，他听了我们讲的有道理，他服气。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众生的根基，不能不认识现在是个什么时代。现在时代何以跟过去有那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180度的差别。原因就是我们疏忽了圣贤的教育。你们今天讲这个同盟，启蒙，启蒙现在这个居士林更新园小朋友念的《弟子规》。你们想一想，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学过？这是什么？这是儿童教育，小学教育。这里面呢，都是讲的日常生活的规矩除了老师教导生活教育之外，叫你认字。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认识字？说起来你们都认识，这个字怎么讲法？为什么这种写法？你不晓得了。这个认字怎么学呢？说文解字。中国这个文字的来源，中国文字的结构，这种符号的含义，这才认识字啊。山水象形的那么这就讲究六书了这是古人造字的六个原则现在几个人懂得？几个人学习过？今天字都不认识这个字里头的含义他怎么会知道不就这个弊端我们出家人有责任当然现在我们是以经教为主科如果将来自己有多余的时间还有这个能力这些古籍不能不涉及这是常识有助于讲经教育不能够疏忽那么这是属于文字学尤其是文言文文言文是工具在整个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唯独中国有中国老祖宗聪明啊有智慧啊发明这个方法在过去古人都知道 言语会随着时间随着地区常常会改变的。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常常讲的口头语，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听年轻人讲很多话，我们听不懂。语言在变啊。所以我们老祖宗想那个方法，想那个永远不变的办法，文言文。它跟我们平常的言语啊完全脱节，走两个路子。语跟文分开，语会变，文不变。因此你只要懂文言文，几千年前老祖宗写的这些文字，他们一生的这个智慧经验都可以用这个工具保存传递下来给我们做参考资料。这个太难得了外国没有这一套东西，他们的言语跟文字是一致的像我们现在讲的白话文一致的。因此过个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言语改变了，古时候的文字他就看不懂所以现在在西方像古老的这个希腊文拉丁文，只有少数考古学家才能够摸索，没有办法大众化而在中国的文言文是一般人通通都要学习的。这个工具好啊，无比的殊胜啊，中国人都有那么由此可知，文言文是过去现在未来重点传递讯息传承智慧的一把钥匙。我们拿到这把钥匙几千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财产，我们就统统接受过来了这一把钥匙你没有，典籍虽然存在你看不懂，那也是枉然那么文言文怎么学习呢？过去我这老师教导我们，熟读50篇古文从前要背诵的，你能够背诵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这事情实在讲不难一个礼拜念一篇，好好就背一篇，一年就完成了要真干古文到哪里去学呢？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选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总共有300多篇李老师从头到尾都给我们讲过一遍非常难得。我们在台中10年如一日，每一个星期讲一次10年没有间断，古文观止讲完了在这个里面选50篇。如果你能够背诵100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所以中国人从小教人背书是非常有道理的 书要用佛法眼光来看呢，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现在人很多，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以为这个背书是古老的传统教学方法啊，那个方法是错误的啊。学生只会背不懂意思啊，这个背他干什么啊？他不晓得，确确实实不希望学生懂得意思啊，叫他老实背，他心定，他不会胡思乱想，这就修定了啊。小孩啊，两三岁，他一天到晚也胡思乱想啊，叫他背书啊，这个时候心就收回来了啊，专心的背书，这是修定，修清净心啊，心地清净，他就生智慧啊。所以古时候儿童从七岁上学到十二岁啊，这是接受小学教育，完全背诵，没有讲解啊。在佛法里面讲呢，这是训练戒学，这是守规矩守法啊，定学偏重在这两面。十三岁以后啊，这入太学啊，把你在小学所学的这些课程，老师啊要给你研究讨论，着重在会学啊。所以从前人这个学问真的有根底啊，现在人念到大学都没有根。我们早晨讲的这个五根啊，大学生念到拿到博士学位了都没有根啊。何以知道没有根呢？邪知邪见呢，一接触他就迷了，他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啊。在从前小学生都有能力辨别，现在拿到博士学位没有能力辨别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切众生呢，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仔细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啊，观察一下他做的是什么。这个社会的安危，个人的吉凶祸福，一眼就看穿了啊。圣贤的教诲目的何在呢？帮助众生去吉避凶，帮助社会消除灾难。教育的目的在此啊，教育的目的不是叫你发财，不是叫你升官我们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会观机，然后应机说法啊。在古代的社会，因为每一个人从小都接受过圣贤教诲，对于善恶是非邪正呢，他都有个标准，所以社会呀能够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啊。社会的动乱那都是末代的帝王胡作妄为才会引起社会动乱， 果这个皇帝能够做遵守传统，不违背祖宗的惩罚啊，祖宗定的这些办法，他不违背，这个国家不会灭亡啊，一定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啊，谁愿意作乱呢？啊，又何况古时候这个帝王选的继承人，选定之后啊，一定是请国家第一流的学者，真是有学问有道德来教导他啊，来辅助他，他真的有根呐、啊！啊，一个朝代能传几百年，能传十几代，不是没有道理的，都是接受圣贤教化的成果。今天中国外国都把圣贤东西抛弃了，认为什么呢？这个太古老的，不适合于现代。啊，什么是现代呢？贪婪是现代，嗔恚是现代，杀戮是现代。身造杀道也，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心贪嗔痴，这是现代啊。这样的现代化社会哪有不动乱的道理啊？人民生活如何能避得了天灾人祸啊？我们深深相信啊，种善因得善果，你的因不善呢、啊，你想有善的果报，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观察啊，很细心的、很冷静的去观察，我们才会清楚，才会明了啊，然后你才懂得要怎样教导他们啊。圣贤人留下的经典，经典里头字字句句都是讲原理原则啊，原理原则，它里头所含的意趣，那就没有止境了。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在过去那个时代，哎，有那个时代的讲法；在今天动乱的时代，要有动乱的一种讲法。啊，这个讲法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众生根性不同，有不同的讲法啊。所以清凉大师这个注解做得好啊，义缘，这个义就是经里头的义理啊，义理是缘的啊，缘的是缘是活的呀，它不是死的呀，趁机啊，各种不同的根基啊，都行，都适应。那这个佛法妙啊，就妙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讲法啊。所以我们学教的人啊，研究经的人啊，你现在在初学，初学是教你的 这个基本的方法。你学个几年之后，你已经这个基础方法已经得到了，啊，有这个基础了，你再去看经论的注解，你看看每一个朝代人的注解，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论言，喜欢金刚经，啊，这两部经历代的注解非常丰富，啊，金刚经有500多家的注解，啊，论言经也有将近有100多种注解，啊，你仔细去看，他们讲法都不一样。为什么说法不一样呢？他的听众不一样，啊，他这个说法在那个时代那些听众一定得利益，啊，所以经不是一个说法，啊，经是活的不是死的，啊，古大德注解也把这个注啊注活了，清凉大师这就是个例子，他的注解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啊，你一看你就懂得他的意思，啊，随着他的意思去讲去发挥，决定不会错误，啊，那么我们从这一句，这是最明显的必须要体会到的，知助众生心所要。这个助，啊，助众生，超越国土，超越族类，超越宗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头啊！啊，没有说啊，知住佛子心所要，啊，那就是变成佛教徒了，啊，他是知住众生，那么基督教徒也包括在里头，啊，回教徒也包括在里头，啊，世界上所有不同宗教、不同这个种族都包括在里头啊。我们都要知道啊，啊，那么在近代，啊，这个西方人常常谈到的多元文化，啊，这就是多元文化了，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由于科技发达，啊，资讯方便，啊，整个地球哪个地方发生一点事情，我们从电讯广播立刻就知道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与我们的生活都有密切关联，不能说哦，这是与我不相干，啊，从前可以说，啊，在没有这个科技的时候可以讲，啊，关山阻隔，地方遥远呢，啊，与我们不相干，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现在不行了，啊，现在飞机20几个小时就绕地球一周了，啊，现在还不断在进步，啊，前几年我在美国听说，啊，美国跟苏联合作发明这个 快速的飞机啊。那么将来从美国到中国这个横渡太平洋只需要4个小时啊，比现在的飞机速度要快1倍多。地球越来越小了，那我们这个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是哪一个族群，不管是哪个宗教，如果要出现一点问题，跟我们的生活立刻就产生影响。这叫关机呀！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各个地区的人，他们想什么？他们说什么？他们在做什么？还有各个不同身份的人，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行业的人，他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我们通通都要了解，都要明白，才能够真正做得到弘法利生。弘法就是把佛陀的教育教导介绍给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目标啊，教学的目标，弘法利生的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呢？这方法从纲领上讲，首先呢，要教导他明了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众生现在生活这么苦，苦从哪里来的苦有很多很多种，每一种苦都有它的因缘要让他明白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极力提倡了凡四训是大有道理今天我们弘法利生对整个世界对一切众生用什么来奠定基础呢了凡四训头一个问题就是让他认知他知道他认识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这个是圣贤教育的基础不但是佛教中国的儒家可以说是全世界自古以来无论是哪个宗教都奠定在这个基础上这个课程重要我常常劝初学同学你要想 入佛门。你首先要把《了凡四训》呢读300遍。现在有这个 VCD 好啊，书读的比较不容易啊，你把这个现在拍成电影，那尤其好了。你把这个两片从头到尾看300遍。那我们现在有三种语言。我也常常劝勉同学。像我们常常到这个香港去，到中国南方去的。广东话我们不懂，现在我们有广东话的两片，你听听上300遍呢，我相信广东话会听了，纵然不会讲啊，会听了吧，一举两得了。南方地区的人呢，那普通话他不懂，我们有普通话的，你就听普通话，学语言嘛。那么也有同学的时候发现学英语的，我们有英语的这个配音进去的。语文也学到了。这个佛法的基础啊也太好了。不能不干呐、不从这上奠下根基呀、我们的修学没有根呐、了凡四训我曾经讲过很多遍。那么从前我们没有这个很好的录像设备。所以有录音带。好像录像带也有，是在澳洲讲的。但是是讲的大意。没有细说。那么对此同学们要求，希望我在香港把《了凡四训》重新讲一遍。我们香港这个录音室设备呀、很新，完全是现代化的设备，高科技的设备。我们准备从2月去的时候呢，就开始在这边录这个《了凡四训》。如果不是深入《了凡四训》，说老实话，知助众生心所要啊，你也没办法，你也很难辨别啊。所以《了凡四训》能帮助我们观己呀、它里头给我们分析的这个善与恶、是与非、邪与正，分析得很清楚。这个是很难得的一部好书。不但自利，而且能够利他。奠定自己德行的基础，也帮助你观境。你会看人。你也会看事，对于一切人事物，你知道怎么看法。 你会看人，啊，你也会看事，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啊，你知道怎么看法。啊，然后这才教化众生，啊，下面一句如应为说众法海啊，啊，这叫应机说法，啊，你懂得什么样的根性，应该用什么样方式去开导，啊，他才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啊，佛法是好的，佛法没有界限的，啊，佛法包容的，经上不常讲吗？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所以佛法包括一切法，啊，一切法觉悟了，通达了，就叫做佛法，啊，佛是觉的意思，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只要觉悟了，法法皆是佛法，如果不觉悟呢，大放光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法跟非佛法界限在哪里呢？在迷悟，啊，迷了一切法就叫世间法，啊，什么叫世间呢？世间是有障碍的，啊，不圆融的，觉悟了之后啊，一切法都叫佛法，为什么呢？它没有障碍了，华严经上讲的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觉悟就没有障碍了，啊，无障碍叫佛法，啊，绝对不是啊，哦，这是佛的经典是佛法，啊，那个基督教的新旧约那不是佛法，你这样看就看错了。你完全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真正觉悟了啊，哪一法不是佛法呢？这个话你们听说过，哪一法不是佛法，那难道基督教的新旧约不是佛法，啊，除这个之外没这个讲法，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到底在此地 啊迷的人没有觉悟的人，再翻过来说的哪一法是佛法，啊，这个同学不少看过六祖坛经，你看坛经里面印宗法师，啊，向六祖请教的时候那是初见面，啊，听说他从黄梅得法，啊，印宗就请教他，禅定解脱，他请教他这两法，啊，禅定解脱，黄梅五祖啊是怎么讲的？啊，他请教啊，而六祖回答他，回答的妙啊。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啊，印宗也很聪明，听了之后就觉悟，啊，你们想想他们这个问答，啊，问 是我们凡夫的问题啊，答是无上的智慧啊。啊，我们还在分别啊，禅定怎么讲法，解脱怎么讲法，都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六祖回答的时候完全解脱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要学觉，要学悟啊！啊，经典是引导而已，引导我们觉悟的啊，那你就会学。啊，你就不会呀、啊、迷在经典里面了。啊，像印宗，哎哎，这个一句怎么讲法啊，这个名相怎么讲法，那就错了。啊，那是叫小学的。啊，不是叫大学的。啊，那是叫文字学。啊，教你名相怎么解释。是初学入门，我们总不能永远做一年级的学生，哪有这个道理啊？年年都一年级，搞了几十年了还是一年级，这个不行啊！一定要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啊，从形象提升到摆脱形象啊，所以到高级修学的时候，这个马明菩萨起心论里头，那是高级的修学法了啊。你看教导我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啊，我们把印宗跟六祖两个人呢，这个谈话呢，用这个原则来一观察，你就晓得印宗啊是住法相，啊，六祖呢不住法相，啊，完全离开了，啊，立文字相，立言说相，立心念相，六祖离开了，印宗没离开，啊，他们两个人差别在此地，啊，印宗经过六祖这一点醒，他就。只要把这个一放下，他就入境界了。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俗话称的得道了啊，大彻大悟。得到了正果了，就是说他契入了这个境界啊。那么有智慧的人教学，佛经上有个比喻，犹如海潮音啊。海潮音比喻什么？不设时界因缘啊，它一定的时候涨潮，一定的时候落潮啊。我们懂得跟一切众生接触，在什么时候应该跟他说什么话